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之前我在某些集数讲过，我去年在台南 AI 展的时候遇到一个 3D 猎鹰公司的摊位，然后里面有一位看起来超年轻的高中生在介绍里面的一些公司的内容。那我当下有是雇佣童工哦，或是工读生，就一问之下才发现说，那位竟然是那个公司的创办人，然后看起来就是高中生，而实际上他也是高中生啊。然后就跟他进一步认识，发现他不仅是在国中的年龄就创立一间 3D 的猎鹰公司，叫做亚洲创客健身房。然后也受到美国的 Maker Faire 的报道，或是赴国防医学院去制作医学用具，反正就是很多很多辉煌经历，完全不像是一个年仅17岁的高中生该有的经历。那我们今天就请到这位来宾，号称是国中最强 Maker 伟翔，来跟大家做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翔。
好，那伟翔，就是你的这间公司，你是亚洲创客健身房的创办人嘛？那就是观众可能也会想知道说，这间公司它是 3D 猎鹰相关，但它的实际在说到底是做什么，跟它为什么你会在大概是23岁就创立这间公司这样？
其实原本它是我创作的一个平台，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算是小小工作坊，然后就开始有身边周遭的人啊，或者是网络上的人看到这些作品，那他们一开始想法可能有些从小小的开始，像是钥匙圈之类的，他可能就会委托我来做。那我后来发现这好像是一个市场，所以于是我把 3D 猎鹰当做成一个我对外的服务，然后就慢慢建立起这个工作室，然后从原本的教室做到帮超跑陈彦博做到一些马克杯，然后后面一直做到客制化的像是建筑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辅助用具等等。然后于是呢就吸收到很多同侪的高中生，共同把这个工作室给建立起来。
哦，了解，这是一个很简略的内容，但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一个技术有了，跟你能够把它商业化是完全的两回事。就是你当下发现你可以做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说那你就把它扩到商业化，那一定要搞什么金流啊，然后你可能要上架平台，那还有网站的架设啊，那些很多东西都是技术以外你应该要去面对的，比如法务的事务啊，那你怎么当下会有这些动力，还是你有什么人给你这样的资源吗？
其实这蛮符合到像我家庭的，因为其实原本最原始我是花了7500多买了一台设备，然后还有买了一些料，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其实都是靠家人慢慢的吧，因为说大概才国一左右，然后家人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没办法长期的支撑我每个月这样子的花费去玩 3D 猎鹰这件事情。那时候其实就启发了我一个，就是想说，我必须要靠我买多少料，赚取多少钱来经营我能够持续创作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过程把它转成商业化，我就把它想成我可能一公克。可能我成本是1块钱，我该转为2块钱、3块钱这样这种思维，去持续的去赚取这个金流。于是我从国中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赚钱这里面，因为赚钱才有办法持续做我自己喜欢的创作，也能散播这份热情。因为家人他没办法持续的 support 你嘛，毕竟就是家里经济没有那么的好，想要还玩这么高级的的一个产业。
哎，那这样的话，你还记得你的第一笔成交的订单那个是怎么成交吗？就是你那个时候是网银已经流行的呀，是直接转账给你们，还是中间还是有很多很复杂的程序啊？
其实我第一笔账其实是我买 3D 猎鹰设备的钱，印象中记得很清楚是7500多。那时候其实我国，我小六升国一的那个假期。那时候其实是我去帮补习班他们去带孩子说如何自己制作一个遥控车的这个课程，那那个补习班的主任就全程一到他的所有1到6年级就全部的班就交给我一个人自己编课，然后筹备材料，大概200-300位学生。
哇，
那时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教课。
你用国中年龄就做到这件事情啊？
对，就是小六
教200-300位学生
那个过程。
哇，所以你是小时候就很喜欢，就是除了玩 3D 猎鹰之外，你还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做一些组织化或是脉络化去跟人家分享就对了。
对，我觉得自己只要事情分享出去，就是在以前事情是一件蛮快乐的，因为大家会很热情的回应你。因为我妈她是数学老师，所以她以前大概3年级开始，她会开始在她课程后面10分钟、30分钟有一点点时间让我教她的学生。然后一直到6年级升国一那个暑假，他就完全放手，把整个课程都交给我安排。 然后那个课程大概持续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就带一到六年级一两百位学生，然后就是教大家如何自己一个人做出一台遥控车。
了解了解，所以说就是你的爸妈给你的教育有很大很大关系，让你可以去面对一些很多的人，一两百个人他其实不是小数目，但你还是可以去跟他们分享你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比较，也不能习以为常，但就是你已经比较习惯于跟人家分享你的东西，因为你的成长经历就是这样子。
那一场也算是我第一次去知道说如何去跟厂商谈判，因为那时候自己去跟一些教具商去，因为其实那个量蛮大的，那我就找委托厂商去跟他们谈，就是价格啊之类的，会不会比较便宜之类的。
会有什么教具啊？
那时候其实就是蛮简单，就是马达，然后车体吧，车体是亚克力，然后还有遥控器、主机板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自己制作一个遥控车出来的话 ，3D 列印是主要是拿来做哪一个零组件？
其实我还没有设备，但是当时其实我已经会 3D 列印，但是我没有这些设备。
了解了解，
是因为透过那一场，然后得到了红包。对，那时候怎么说红包？7500多块这样子，然后就把人生第一笔，因为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7000多已经是一笔
很大的钱。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一股脑子就是投想说我要投入在 3D 电影里面。那时候其实家人算蛮支持的，就是说反正这笔钱是你的，你要怎么花就怎么花。那
了解，
哥哥蛮反对的。那时候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家里其实经济没有很大，为什么不存着？对，但是那时候我就是有一股脑子，其实我那时候已经设计好很多 3D 列印的自己的作品，只是都没有机会印出来，因为请别人印非常非常贵，所以我想说终于已经有自己的设备，终于可以自己创作无数的作品。
所以那时候就有那个设计 3D 列印的能力了。你是网络自学吗？还是你有接触？
其实都有，我是混合式的都有，就是有一阵子有请一下子的老师，大概两三个月，然后后面又自己在摸索，自己在学。
了解了解。那时候你就是大概是23岁嘛，开始买了 3D 列印的一些设备，然后正式成立工作坊，就是现在的亚洲创客健身房的前身这样子。
对，最原始名称是伟翔创意实验室，其实是很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舞台，就是想说那时候就想说，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我未来想要开一个 maker space， 就是maker 的制造空间。所以那时候我就取名叫偶像创意实验室。那时候其实很早很早很早，那时候其实做一些很简单的吊饰啊、小车子之类的，就是非常的童年。
那个时候大概是你12岁嘛，那现在你大概是17岁，然后是高中生的年纪嘛。
没错没错。
那就是这样，大概过了5年。那现在这间公司的目前的主要架构是成长到什么地步？就是有大概有多少人啊？然后背后有没有什么金主？跟目前的主要的营业项目有哪些？
目前的话，亚洲创客健身房这个单位，它是隶属在国际创新生意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这间公司底下一个部门，那这间公司它是分成两个架构，一块是做 AI 的演算 AI 排亚，那一块就是做我的 3D 电影项目。那这个也是蛮奇妙的，其实是之前在国防医学院的一个机缘，才有这个机会可以挂在这间公司底下。那这个大家可以再拉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回归到正题，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架构。目前的话，我们组织算是里面有成年人大概3-4位左右，那其中的话大概有4-5位的学生，那学生的话大概是落在大学、高中、国中的这个年纪。那我们大家就是一年会列出一个年度专案，就是完全不考虑赚钱，只为了兴趣在做的一个梦想。对，那其实最原始我把它定义为服务，可能像是 3D 电影带印啊、3D 电影设计等等的。那我后来发现的是，这个单位反而促进了很多学生们梦寐以求梦想。所以我在这次出国玩回来之后，然后听完吴老师的一些话之后，我把亚洲创业金厂把它定义成一个年轻人的制造工厂。对，我比较不偏向于说它之后会变成一个盈利机构，而是它是有点像是更年轻的扶持新创公司，像大公司可能有一些什么加速器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亚洲创新这么，它算是一个由可能像现在的学长姐在带， 可能现在的学弟在做一些专案之类的。那经费的话，我们也是自己想办法去找厂商拉赞助，或者是请厂商去赠送设备之类的。那其实我们背后没有任何金主，就是公司也不会提供补助给我们之类的。虽然说偶尔会在展览上面会提供一点点的少量资金给我们，但是在做专案上面，它其实是不会提供任何资金的。你必须自己想办法，公司只是一个保护壳，那你要怎么去破蛋？你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工作室环境里面，你可以学到是如何去对外，去接触业界也好，或者是社会人士，你同时也可以自己做到专案。那我觉得这算是让年轻人更早踏入职场，还有未来怎么稳定你创作的一个蛮重要的核心。
了解。诶，那如果说这间公司它没有提供给你，就是主要不是持续给提供给你资金的话，那当初为什么他会邀请你到他们的下面变那个你说类似部门或者单位，或者说你为什么决定会加入这个公司，他有提供什么样的内容或是有什么契机吗？
我觉得其实里面的资源算蛮广，因为这间公司里面其实搭配了很多一些博士教授，还有有关医院的一些配合的医师等等。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在国防医学院里面在做一些专案的时候，遇到这间公司的老板，然后那个老板他就看到我对于三 D 电影很热情，那他就那时候也是蛮随便的嘛，我也不知道，就是很随口问说，哎，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我们有很多顾问团队可以一起协助你做一些 project 之类的。他那时候一听，哇，这是医疗是一个好庞大的一个领域，是我
市场，
对，还是我还没有去摸索到的。但于是我又对生物猎印有一点点兴趣，所以于是我就是透过这个老板加入到这个公司，就把工作室隶属于他们底下。那就是所有的报账啊，都是由这个公司来处理。那同时我也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收集到很多人脉，像是我可以收集到工业医院的一些人脉啊，或者是在医院里面花莲慈济医院等等的人脉。
所以就是这间公司可以提供给你的，除了法务或是会计这些事务上的内容以外，他们还有很多专业的人可以提供你经验啊，或是知识上的互相交流或传递。
没错没错。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说你们现在公司是属于一个要自己拉赞助，然后你心想你的期望它是一个非盈利的公司，那你又说里面会有几位成年人跟一些成员在里面，那他们都是不知心吗？都是义务性的吗？
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专案性，就是可能某个案子是由某个人负责这样子。那其实就我现在目前遇到的几个成年人，其实他们大部分没有跟我要求说他们需要都付多少的薪资，反而是他们希望说把这些钱，甚至说就是我们做这些案子的钱，把它投入到我们自己在玩的专案，或者是建立自己更庞大的利益农场之类的。他们反倒是因为这个过程达到很多成就，所以他应该说他们本来本质就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作，还有培养下一代更有才华的年轻人。
就是有一群热爱 3D 列印的同好聚集在这个公司这个样子。
对，可以这么说。那像他们假如说有些人说他们出来做一些专案，假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办课程或者是办研讨会，但是我们都会支付他固定的时薪这样。
了解。那可能就是大家对亚洲创客健身房目前专案这个东西有点陌生吧，就听到现在就觉得很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这间公司里面，但好像对专案有什么东西还不太了解。那就是最近我发现说你们有个2024亚洲创客健身房的年度企划叫做抽象频率吧，还是你直接跟我们介绍说这个东西，你们这个年度企划它大概内容是什么东西？
这没问题，这没问题。
OK， 来，
每年的年度企划的话，我们会把它定义在说有点像是我们的年度发表之类的，因为类似成果报告的概念。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大概是疫情解封嘛，我那时候其实就看到了，没有，在前年，就是我们准备做去年的年度企划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思考到底要做什么才好。那时候其实我们列出几项，一个是坐卡丁车下地堡，三 D 电影卡丁车下地堡，一个是1:50的小型的投射灯。那那时候我想到投射灯的原因是因为说在疫情解封后，其实大家蛮需要这种 需要打动气氛的场合去抒压，去释放自己的情绪。那我那时候去看到这市场非常非常大，那我没有看到有人用 3D 电影方式去做投射灯，因为 3D 电影方式就是你可以少量多样的去做各种变化，还有各种的可能性，可以玩不只是普通的灯光艺术，而是你可以玩更多更多的样式或者是花的图案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讲说，我们既然有自己的做软体的软体开发，做电路板研发设计，然后还有做硬体的，然后还有做 3D 电影，做音乐的，然后说哇，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可以刚好可以做成一个就是否灯光艺术的一个表演嘛。然后于是我看到还有很多市场，像是婚礼，然后演唱会，然后到一般的活动尾牙跨年等等的，都会用到这种投射灯。然后我说哇，如果在亚洲做一个知名品牌，这是不是一个很屌的一个事情？于是我就跟团队提了我的这个概念，然后他们每个人后来才发现，原来大家都很喜欢舞台。
嗯，
没想到大家对这个有如此的热忱跟执着吧？对，然后就是我们在去年就做1:50中小型舞台，来做一些软体的讯号测试，然后硬体的小规模测试。那去年做起来其实都蛮稳定的。那我们也去年是用很 maker 的方式去制作，用现成的主机板去做通讯。那其实说到在 maker 界里面算是大家的一个共鸣，然后又有maker 界的电子公司听到我们做这个专案，他们就来赞助我们设备。那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刚好让我们的团队也一起来，就是参与我们如何拉赞助的过程。自从那次之后，我们大家就对于灯光蛮投入，而且目前据我们所知，亚洲好像还没有人用 3D 电影做投射灯光的设备或舞台灯具，所以说我们今年就想说，我们去年做小的，那我们不如今年来做个1:1的。当初只是开开玩笑，想说你去年你都下指望了，想说大家缓和一下气氛，对。但不知不觉，大家就默默的开始筹备起今年的年度计划。
所以你们不只是做硬体，你们软体也就等于是一个舞台的节目设计，然后灯光啊，或是那些什么音乐部分，就是由你们来设计嘛？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音乐也会边词边曲跟合音，所以我们又有相关的学生会来一起做。
欸，这样很厉害，就是你们除了硬体的那个投射灯可以印出来以外，曲也可以从你们做出来以外，你们要整合这个东西，你们必须要有什么 IC 设计能力啊，然后你们要有办法用这个软硬体整合晶片啊，到什么模组啊，到最后真的是变成一个舞台，这些能力你们全部都是你们团队就具备的吗？
对，应该说它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来顶这件事情，而是大家各有专才，有些人做机构，那有些人做软体，有些人做硬体设计，那硬体设计可能又拆成两个人一起共同的研究，因为毕竟应该说就是这工作量其实非常非常大，做小的还好，但做到大的就是会有各种的问题，而且尤其是我们从零开始做，所以我们东西都是就是完全没有抄任何的，就直接从零开始设计，然后我们做坏了一版，然后又重新打掉重做这样子。那对啊，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很赶，我们定案到现在大概只有到建6月发布，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半年我们要有歌，要有硬体都搭好，然后在今年6月要搭舞台，要正式搭台彩排拍摄发布，所以其实真正研发时间大概只有4到5个月左右，我们就必须把这个接近产品的投射灯把它给做到最终的完整。
了解了解，那你们就是后续会有想要自有品牌是不对，因为你们投射灯
目前的话其实有几个，一个是说我们投射灯有一个专利，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技术转移给目前现有的灯光厂商或者是灯光响公司，或者是说我们之后有可能会自己去做厂子，就是我们会请一些固定的人来帮忙去做一些毕业典礼啊，或者是晚会跨年之类的这种厂子。
嗯，发现说，我们聊有点太远，那可能会有些观众他对于 3D 电影这个东西可能概念还有点模糊，所以他听完前面东西可能会有点模模糊糊的，那就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3D 电影它大概是什么东西，跟你为什么觉得它可以，或是说很多报章媒体都觉得说它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
我觉得目前 3D 电影在以前的定义，大家会想说很贵、很脆弱、然后很高档， 那我觉得在这2年左右，不管是我还是同业，还是说 3D 电影的设备厂商、原料厂商，其实大家都蛮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是想办法让 3D 电影给普及化以及自动化。那其实现在 3D 能够做到的东西，已经接近于说我们最终的产品，也就是我们最终拿到消费者手上的东西。那其实以往，消费者手上的东西都是开模的、塑胶射出的零件。那这些零件当然大家可能一次打个上万件、上千件，或者是上百万件都很便宜。那 3D 电影的话，它不适合大量生产，但是它适合给中小企业。假如说他今天要做一个产品，假如说他做一个滑鼠好了，它的量跟它的资本没办法负荷开模的那几十万、上百万。那他可以透过 3D 电影的方式先去做打样，先去测试它，这个产品是不是最终他想要得到的效果。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3D 电影去帮他做猎鹰，那成本可能就只需要几千块、一两万块，他不用花到几百万，那去克服他这个预算上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是，假如说今天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你需要送他一份很重要的礼物，以前你可能只能自己捏黏土或者是雕塑。那现在有 3D 电影设计师，那你可以跟设计师讨论说你要做什么，你可以画个草图给他，他帮你画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 3D 电影。那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手雕刻，手雕刻可能要雕个三四天，那 3D 电影从设计到猎鹰出来，可能只需要一两天就可以解决，就可以大幅度的缩短你的制造时间。
了解。那我自己就是先整理一下 3D 电影大概怎么，那如果我有讲错的就纠正我这样子。
好，没问题。
那简单来说 ,3D 电影它就是一般我们猎鹰就是墨水，然后透过印表机印在纸上，它是个 2D 平面的。那 3D 电影就是它可能有原料啊，像刚才讲什么树脂啊，它就是把印出来的东西变成是 3D 的。比如说你如果印个房子，那如果你是在印表机跟墨水，它是印个房子的图片，但是透过 3D 列印，它是透过一些什么树脂、一些金属或是你先想到的一些原料，它可以印成真的一个房子的模型。那它目前的话，就是在一般的应用上，它会比目前的一些工业制造业它的大量生产的成本还要高，但它很适合用在开模，就是因为开模它可能模开好之后你要修改，它只能越来越大，跟开模的成本很高。然后，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用 3D 印先印出来，然后去确认说这个设计能不能用之后，你再去开模，也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跟省下很多的成本。另外就是 3D 列印，它很适合小量的生产，就可能说我这个东西就只想做一两个，那开模就不划算。那这时候就是 3D 列印很好用的一个应用场景这样子。
确实，确实，目前的话，大部分通用的可能会是在中小量生产左右。大量生产要看零件，假如有些比较特殊的零件，还是得用 3D 电影做，像是一些镂空的结构，其实传统加工也做不到。那目前的话，材料应用上在市面上的话，目前其实已经蛮齐全的，像是刚刚有提到的金属、盖房子的水泥，然后石膏，然后陶土，然后像是软材料，可能像 TPU、TPE，然后一般的料可能 PLA。PETG、ABS 之类的，其实目前 3D 电影的材料已经非常非常的开源了。然后，大家也不太会需要担心说，那我假如说我今天需要高硬度，那耐冲击、耐高温等等，其实现在 3D 电影都已经有相对应的材料已经都有研发出来了，然后市面上也蛮流通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去担心这些问题。
就是目前就是说当下环境为什么 3D 列印还没有到非常普及到生活大众的东西都 3D 列印出来，它的这个产业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如果突破，它可以往下个阶段去迈进的吗？
我觉得目前的话，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是很少厂商有做自动化设备，也就是说，当我一件物件印完，那我物件需要靠人工去产出，那再印下一个。那其实也是我这次去英国学到的，就是3D 列印你把它变成一个自动化的设备，其实会带给 3D 列印有点像另一种革命吗？对，就是当你今天需要人工的时候，它就会失去一份能够生产的可能性。那假如今天全部变成电动，印完之后会自己产出，再印下一个，再自己产出，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有机会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目前 3D 电影的后处理时间还太久，像塑胶射出完之后，边缘稍微消除就基本上就可以用的 或者是稍微处理一下。那其实 3D 电影目前印完之后，后处理的时间其实相对比开模还来得久，这是我自己觉得。然后还有一些处理的打磨啊，还有拆除时程等等的时间，其实相对耗体力，然后也耗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原因。那另外一个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环境不太一样。像我这次去英国，我去看到他们每间学校，其实你每个学校几乎都有一台 3D 列印机，就是国外他们已经把 3D 列印当作是一个基本上已经接近是一个人人都有的状态。那只是说台湾可能进度比较落后，还有就是台湾的厂商也比较相对比较少，然后门槛也比较高一点，就是机器的售价也比较高，所以导致说台湾其实现在还很少能够看得到家庭里面有 3D 列印机的这个景象存在。
你刚刚说那个后处理大概有什么，就是 3D 列印出来至少会有是一个模型出来了嘛，它有经过很多很复杂的后处理吗？
我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今天印一个拱门，我拱门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悬空，那我悬空的话，我的料挤过去以后它会往下掉，所以我在中间需要长一个支撑材去支撑住我的材料。那当我印完之后，因为支撑材是要拆除的嘛，那拆除过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痕迹，我可能就需要打磨之类的。那每一次打磨可能物件都会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目前还存在的一个问题。
哦，了解了解。那这样的话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嘛，因为刚聊到就是你去英国，那我们再拉回来聊你个人的故事好了。就是因为刚刚讲到你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就是刚你有说你有受到国际创新生医技术研究院的邀请，然后此外你也开始参展，就是我是在台南的 AI 展遇到你的，然后你有到国防的医学院去授课或是演讲之类的。那可是大家都没想到就是你才17岁你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就是你为什么会从12岁到17岁这五年间，可能就是大家就会想要去同侪出去玩啊，或者去做很多很多就是这个年纪的学生大部分会做的事情，那你怎么会是这样的经历然后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这条路选择那一定会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嘛，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阻碍跟一些比较无聊的地方，势必会牺牲一些东西，但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然后这么有热情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升学有关，因为当初我在国中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开始建立自己的一个，就我加入公司然后开始慢慢经营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已经差不多确定说我高中会读哪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把会考给完全放掉，因为我大概知道说我应该不需要会考，我应该可以靠比赛的方式去升学。那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就把所有心力投入在我工作室里面，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下课的时候都在聊打游戏啊之类的，然后我就在就是笔记本里面或者是可能我课本里面在写说我未来 3D 电影可以做哪些事情之类的，然后开始去画说我今天可以印什么，我明天可以印什么，这个东西可以给谁之类的。然后甚至说每天一下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回去看我的电影件有没有成功，有成功的话再继续放下去印。所以说其实在国中那一段时间的落差其实蛮大的，因为跟同侪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话题。对，就是完全因为 我本身也很少很少很少在玩游戏，几乎没有，所以说我也没办法跟他们搭上一个桥梁，他们也对 3D 电影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知道哦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好像就是做得很先进之类的，他们可能也是只有我爱玩玩而已。对，但是后半段就是我在国二国三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确定我高中可以读哪里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就上课的时候就是在想说我未来该怎么走，就是我的下一步该如何经营这件事情，我如何带动更多我的同侪跟我一起做这件有趣的事情，把这份热情就是 make, learn 跟 share, 就是学习分享跟创造出来，把它 这三个主轴的核心概念的算是初衷吧，然后把它传达给我的同侪，甚至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把它组织成一个组织吗？对，
就变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爱这个活动的一个社团嘛，或是一个
算是算是
那这样的话你真的是在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是比较少遇到就是真的从你身边的同侪就是一起在同个班的 你就真的比较少交朋友，是这样子吗？
对，可以这么说。那是其实蛮不爱社交的，因为就没有话题啊，然后也不知道聊什么。我反而在那段时间社交的人都是大于我一轮、两轮的或三轮的。
哦、
对，我反而跟他们比较有话题。就是、我从小学六年级到我现在，我的身边群众大概都是大我一轮、两轮。就是我现在 每天面对面讲话聊天的人，几乎都是大我一轮、两轮、三轮的人，所以老师说那个落差会很大很大。
怎么讲？好像在听什么天才的诞生或什么伟人故事，然后好像就是现在访问到或听那个伟人的那个其中一个故事经历这样子，就是一个节点这样子。那就是目前的话，因为我是在台南的 AI 展遇到你嘛。那就表示说你会代表你们的公司去参展，那你一定是有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东西啊。那就是当下你为什么会去参加 AI 展，或是说你会想要让这个社会知道你们的公司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机缘也蛮妙的，就是我这次去的是那个，因为刚刚跟 AI 展办在一起，但是我其实让我参加的是那个沙伦智慧生活展的那一半边的，然后当初邀请我参加的是我哥哥国小的补习班主任，然后他在做科教，然后他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二年级，因为他只有办一些科普活动，我就去参加。那当初还可以跟我站在展场，然后站着跟我聊，就是指导我未来该怎么做之类的，聊一两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对，然后他那时候就蛮奇怪，他一通电话打过来，然后他就问说：“哎，我想你有没有兴趣参加他办的展览？”然后我就说、：“OK， 他没问题。”他就带着他跟民事的人来去那个我现在代理公司找我，然后他就问说：“就是有这个机会，难得他在台南有这样子一个场地，然后可以让我就是展现出一个很开放的一个专区，让我去展现我的产品、我的服务、我的创作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其实台南离高雄也蛮近的，然后我想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毕竟也是算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级展，然后我就答应了。对，那时候其实蛮紧张的，那时候原本只有两个摊位而已，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周边六个摊位。
诶，所以那时候是你第一次参展啊？
对，
那天
没错。
那、就是参展他会需要付一些参展的费用吗？
对，没错，我还记得他一个摊位大概是4万块左右。
嗯，
对，然后我们有六个摊位，
那就除了付了摊位费用以外，你还要付那些像是参展那些，
对，就是
那个整体的设计，那些也是要跟公司谈。
其实设计的话，公司没有管太多，他全部就包给我自己一个人处理、哦。他们其实蛮放心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
那这样你也要跟那些什么，因为参展有他们那边专门做展场的那些公司，那你还是要去跟他做一些形象物跟一些公司的柜位的设计嘛？
对，没错。所以你看到那整条都是我预先在就是软体里面先设计好，然后当天前两天进场的时候慢慢去布置起来的。
哦，是你自己做的、啊？
对，没错。那整个主视觉是我做的。
哦，
没有到非常满意啊，但是就是还可以，
很厉害。
对，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展场，居然有摊位，就长就18公尺多。对，我自己也是有吓到。然后我们团队当初听到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是疯子，走很高，六个摊位。
对，你用到6个摊位，那个成本就是20到30万之间，至少。
对，但是他们有、啊，因为我们有合作啊，所以他们有帮我们，就是用合作的方式去做兑换吧，这样子。
嗯，
对，但是我们还是有支付摊位费这样子。也是不少钱、对，而且东西很多，所以我们也请了一两台货车来帮忙载。
对啊，那你
人事成本算是蛮高的。
对啊，你看你花这么多的，无论是金钱啊，或是人力成本之类的，那你花的是你就是你去那边的话，你还是行销自己，那你是最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们的亚洲创客健身房这个公司的哪一点想要行销给大家知道吗？
我觉得目前的话，主轴可能还是以投射等的服务还有开发为主，因为其实那个展非常非常大，然后我觉得那一场我的主轴可能还是偏向于说分享为主。对，商业的话可能我自己觉得我目前就是我那两天去介绍过的客群，他们其实蛮多都是 B2B 为主的客群，那 他们那种可能就是做一些专案制的订单这样子。
嗯，
对。那我觉得面对于来看的民众，我觉得算是一个传达目前最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像 3D 店现在的话跟以前的差别是什么，让他们去颠覆以前的印象。
嗯嗯嗯，了解。那你在一个厂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 B 端的客户，或是说就是一些 B 端的身份来跟你们做接洽嘛？
对，
那
没错没错。
这个情况下，他们有些可能是想要去做公司的合作，有些是有些他们的目的。那你遇到那些 B 端的跟你们来谈合作，或是主动来看你们的这些东西被你们吸引过来的，你会觉得说这些 B 端他们目前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或是什么东西的频率最高，是跟你们合作他们最想要获得什么？
获得什么、啊、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增加他们的知名度，或者是美化他们公司。
嗯，
对，像那场我举例子，我就是被问最多的，因为展场他们有展场自己的人来，然后也有外面的 B2B 的人过来，那最多最多的就是问他们今天做展场的时候能不能帮他们做钥匙圈客制化的。
哦、
对，因为以往客制化的钥匙圈就是两片亚克力中间夹一片照片，然后就是一个小钥匙圈这样子。对，但是他们比较特别一点、嗯、就是用比较科技的方式去做。那另外一种是做他们工厂的模型，可能像石化工厂啊、嗯、或者是造纸的工厂等等的。他们可能需要有客人来的时候需要介绍说他们厂区长什么样子。他们以往如果用纸去做的话其实非常耗工，而且也非常贵，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请 3D 电影公司去帮忙他们画他们厂区，帮他们列印出来，还有上色喷漆之类的。对，
嗯，
我觉得那一场的话主要两个应该就是这两个客群为主。
嗯，我知道说那个后者啦，就是你说厂区的建模啊，那些是 3D 电影很在行的，也是目前主流的需求是在这块。那钥匙圈你说常态的就是两个亚克力中间压个照片，那可是你用 3D 列印可以做到不一样的东西，它是有什么东西能够做到很不一样吗？就是说你靠 3D 列印技术能够做到什么更不一样的应用吗？在钥匙圈上面
它可以为每个去做独特的配置，像是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不是那个市长有去吗？市长跟一些议员之类的，
嗯，
还有一些长官，当天他们开幕的时候他们有送礼品，那他们礼品是一个鹿，鹿是那个沙伦的指标性动物嘛，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夹名片的东西、嗯、然后他们只需要100组，然后跟200多组的小小的鹿当周边的配置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很赶很赶，非常非常赶，大概只有两个礼拜左右让我们做，然后我们做了300多套。对，然后还有一些沙伦智慧生活周的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那个房子的形状，加上他们展览的名称这样子，然后变成一个双面的吊饰，然后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赶，然后他就请我们帮忙做，我们就帮他们赶出来。对，所以我觉得他能做到的算是快速，然后可以针对每个不同的展览一直去做变化。假如说你今天世贸版，你可以画一个世贸的外观，然后中间加你要的展览之类的，或者是假如说你今天有长官，可能赖清德啊，或者是柯文哲之类的，你可以上面加。
嗯，平衡报道，平衡报道，对对对
对，你就不用再额外花一笔经费去为他特质那个。
嗯，懂，就是除了说更灵活，就是你想要什么东西可以更灵活的做出来，不用局限于什么你的开模或是你目前厂商的能力就只能做哪里以外，
确实
速度也比较快，就是如果你比较赶的情况下 3D 电影也比较能够在那个交付期也比较可以准时，就对，
的确的确，就是速度的话相对会比较跟得上。
嗯，了解了解。那刚有聊到嘛，就是你目前在做投射灯，然后后续有可能想要有专利或是品牌技术转移等等之类，就是都有在想过。那因为目前的主轴就是你会每年都有一个专案，那你有想过就是终极目标是你想要把这间公司带领这个公司走到哪里吗？或是你有什么展望吗？
展望吗？目前的话最理想一定是自己制造属于自己的自动化 3D 连设备，这当然是在短暂的5年内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在慢慢在开始做了。那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投射灯给带到，就是不只是台湾，包含到欧洲的一些音乐季啊之类的，我们希望可以在那个地方来亮相。对，这也是我这次飞到英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要去观摩一下大家的需求这样子。 那年度企划的话，我最终可能还是希望说，因为我原本定义就是它不会赚钱，就是我们年度企划就单纯只是想给年轻人一个可以发挥创意，然后取得成就感，然后取得人脉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年度企划这件事情能做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每年都很烧钱，每年都要找我谈资商。我们已经做一二三三四年的年度企划了，对，然后每年大概就是10万、10万、10万在找，
也是一个对小光来说很大很大的
庞大的经费。
嗯，
对，那
懂懂。
有时候其实也不止啊，就是还其实是远远超过，对，所以说我觉得做的每一年都不容易，就把做的每一年当做最后一年在做。我觉得这次是，我觉得他能够至少再做个5年、10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每做一年就是一个新的突破。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讲的话，就是带领一个公司去做专案啊，然后有自己的专利，或是有很多很多生产能力。至少听你们刚刚讲完，你们除了有 IC 设计能力，外，有晶片制造的能力，然
也
后
不
还有
算晶片，
台
就是
设
算
计，
是电路板，主机板。
电路，那也有那个舞台的投射的那种硬体的设计、软体设计跟软硬体整合去做一个舞台的节目设计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然后你们
对，
还有3D 列印的设备的制造能力。
对，没错，我们又有 3D 电的开发能力，
哇，那真的
对，
是一个非
这
常
个
厉
也
害的公
是
司。
现在蛮多人不太知道，因为其实很就我目前知道的是，很多人不知道健身房这些东西是什么，每个人大
就
概
是你的
都会
名字
说，
比较特别。
请问你们是在健身的吗？你们一个月多少 之
说不
类
定你
的。
开健身房会很好赚
对啊，说不定更好赚，
比本业还好赚。
对啊，就有可能会把它独立出来一个品牌在做，因为我觉得，我这次出完国看完一圈，然后老师指点我之后，我觉得亚洲创新基金它现在应该算是一个，原本我认为它是一个以赚钱为导向的品牌，但我现在慢慢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练功坊。对，只是我觉得我的思维有被洗礼了。
有点像是什么育苗或者怎么讲，就是我突然忘记这个名字，就是很多很多的培育下一代或是怎么样的机构，这种感觉吗？种
有点
子，
像种子教师那种，对，只是他是
懂
更
懂。
年轻一个的。像我们现在最年轻的是国一，
哇，就当初的你啊。
而且在台东。然后他每次为了做专案，他都会跑来高雄或台北。对，然后就是他的家人就带着他到处跑，可能当天来回之类的。所以
哇，台
也
东
是
带出
因
来
为
回
那个学生，所以我彻底被打动，说我只要有他在，我会想办法继续让每年都有企划可以进行。
哇，这个结尾是非常充满正能量，就是让人家很感动。一群热爱 3D 列印的人聚在一起，不
他
畏
从
赢。
小五、小六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他也是在展览的时候认识我，然后我就开始带他这样子。然后他就一路带了2、3年，他现在已经可以很独立的自己画图、自己列印。对，
哇，就是你们说你们在做好玩的事情、开心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们默默的做一个非常有技术性、非常厉害的一个，你说专案嘛，或是一件事情这样子，
其实
就
我
是。
们每年的年度企划最终目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定义在感动身上。像我们第二年才第一年做的时候，我是做一组我的母校。就是阳明国中的校园模型，就整组送给母校，在毕业那
哇，
天。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很疯，就那时候团队只有3个人，就是我跟另外2个成年人。然后我们在2周内做2公尺乘1公尺的大型的那种，就是校园模型，然后里面有配灯啊之类的。在当时国三的我，其实算是一个蛮大考验。然后我那时候就鼓起勇气冲进去校长室，跟校长说我要在毕业典礼送学校这件事情。然后校长就觉得我疯了。
校长反应是什么？校长有说
校
哦，
反
加
应
油
嘛，他说你可以试试看啊，但是你来得及吗？那时候我就犹豫了一下，2、3个礼拜来得及吗？
啊。
然后对，最终就为自己青春拼一次。因为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算是被很多老师贴上标签，就是不认真读书的那种。
但是你
对，
是有比赛，然后靠比赛就能够到高中的志愿这样子吗？
对，没错没错。但是他们有很多老师不知道，因为一个是我没讲，然后一个是他们也没有去在意一件事情，所以在毕业典礼那天。就蹦出来，然后所有老师，然后所有同学，他们就吓死
哇，那一定是一个超好的回忆，这样子，就是你的回忆的最后一天。
就是一个很 我也不知道，就是其实
讲到很有画面就对了。
对，而且也蛮意外，因为我这一届什么都没有遇到疫情，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户外教学啊这些都没有。然后刚好我为我自己国中留下一个最美好的 ending。
哇，那就是希望你高中啊、大学啊，就是都能够抱持这个初心，然后完成像是国中这样子，就是至少会喜欢上帝的引导，持续走下去这样子，
确实，
感觉是你最大的资本。
的确，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局限在 SND，我觉得只要是可以 make、learn 跟 share，还有传承，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初衷吧。
了解了解。那节目到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吗？
应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6月在台中，我们会做一个小型的灯光秀，然后实际的详细时间跟地点，我们到时候会在我的
粉专、脸书，
对。
好，那我都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都可以在下面去帮我们的那个亚洲创客健身房的粉专去按个赞，这样子，然后给他们持续的鼓励跟关注。
感谢感谢，我们陈宇也有在里面有发布一些照片跟经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我们前几年的年度企划。
好，那就期待你们，也祝福你们公司未来一切顺利啊！我们再有荣幸再邀请你过来分享，如果你们越做越大的话，
好，没问题，没问题，感谢，感
好，
谢，谢谢，
感谢，那谢谢，那最后感谢伟翔的参与，谢谢。
谢谢。